如果北京要对台湾的政要发动攻击的话，你正在开着中国电动车在路上走，你有没有可能变成人肉炸弹？你的车子突然被远端遥控了，他不听你的使唤，直接冲向总统府。感谢金主爸爸、钻石妈妈，谢谢你们支持 Amy， 可以加入100元小额赞助会员。想看深度研究专属影片，是要加入300元的会员哦。我们也欢迎金主爸妈大力支持，不要在手机 APP 上加入，会被抽苹果税哦。大家好 ，Zimmy， 最近真的非常奇怪，所有的台湾 YouTube 汽车频道都在讲中国电动车，而且他们的口径离奇的一致，一开始就会抨击台湾汽车关税太高，这个我们频道也会抨击啊，可是他们接下来就会讲汽车关税高，进口车太贵，他们的结论呢，却不是要政府降关税，而是说要买中国电动车，中国电动车更好，这两件事到底有什么逻辑的关联性吗？台湾的汽车关税太高，不是应该要要求政府降税吗？结论为什么会是中国车在台湾组装更便宜呢？汽车的 YouTuber 现在是集体逻辑断裂吗？不只是这样，现在呢，有一大堆汽车的 YouTuber 都在做英国 MG 车的开箱影片。你看几个影片，你就会发觉，怎么又来了？大家讲的话都一样，什么瑕不掩瑜啊，中国制造又怎样啊？这台真的好便宜又好开啊！这一定有鬼吧？大家讲的话为什么都一样呢？对的，这集我们又要再讲玉龙了。去年我们做了玉龙汽车的影片，讲台湾请全国之力补助玉龙60年，结果我们换来了什么呢？台湾既没有得到汽车，也没有得到电动车，这个影片的流量大受欢迎。那玉龙汽车在去年呢，总算有了不错的成绩可以拿出手。他们所代理的 MG 车呢，一整年卖掉了13791台，总共10000多辆，是国产汽车的第5名。今年1月份呢，这个 MG 车更是卖掉了2476台，卖了2000多辆，市占率已经堂堂达到了5%。不是说 MG 车是英国车吗？ MG 车的车牌框上不是有一圈英国的国旗吗？请问一下，它怎么又会是台湾的国产车呢？MG 这个牌子呢，其实是 Morris Garage 的缩写，它的创办人呢是一个热爱跑车的英国贵族，所以呢它真的是英国车。这个 MG 呢，它是以跑车和敞篷车闻名世界，可是呢 MG 车在闻名世界之后呢，却遇到了这个英国汽车业经历工人薪资暴涨、外国汽车入侵英国市场的惨剧。那 MG 后来呢，它也被多次的转卖，先被 BMW 买下，再卖给英国的 Rover 集团，后来 Rover自己破产了，就被中国的南京汽车集团给收购。那南京汽车呢，又被上海汽车集团这家公司收购。可以说 MG 的命运是相当多舛，被转卖了多少。那所以呢，其实现在贵族车 MG 呢，就成为中国上海汽车集团的品牌。那上汽呢，其实就是中国上海市国资委旗下的公司，它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中国国有企业。上汽集团呢，曾经想要好好在英国经营 MG， 但是呢，英国的汽车工业积重难返，到了2016年呢，那就整个关闭了英国的市场。所以呢，现在的 MG 车已经跟英国没有任何一点关系了，它就是一个中国国有企业100%持有的汽车品牌。那这样一个前英国国籍、现任中国国籍的品牌，怎么会变成了台湾国产车的第5名呢？因为玉龙集团呢，就用他旗下的中华汽车这家公司，从中国进口 MG 的汽车零件，在台湾组装，哒啦！于是呢，这个中国国有企业的品牌就变成了台湾的国产车。一个中国国企的汽车品牌，现在以台湾的国产车面貌在台湾上市。玉龙集团现在偷龙转凤、驾驭风向的能力已非无下阿蒙。除了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汽车 YouTuber 呢，全面都在洗白中国车之外，现在呢，他们都在讲 MG 车。你看，整排影片都是在讲 MGHS 这台车，很奇怪耶，平常讲到别台车10个人有10种看法，可是怎么一讲到 MG 大家就长了同一条舌头呢？你看这个平常都在酸哪台车超盘子超难开的明文 Bling， 他介绍 MG 就是配备超值啊，引擎盖虽然常被诟病用料，但是呢他说90多万的车这个可以了啦。 一大堆介绍 MG HS 这台车的影片都充满了 GO CP 值，居然只要 89.9 万，给的配备真的多。影片内容和留言区满满都是这些字眼， PTT 上面还有人用 MG 帮玉龙集团洗地，又是80几万 CP 值配备满，还说 MG 是欧洲血统车，应该可以还玉龙一个公道了吧。哇哦，这种带风向能力真的是 impressive。在今年下半年，玉龙汽车更打算引进 MG 的另一款车 MG4EV， 这是一台纯电动车，如果能够顺利的在台湾上市，那就是 MG 汽车在台湾推出的第一款纯电动车，预期销售价格会落在 91.5 万到 121.9 万之间。依照玉龙汽车现在这种卖车的手法，洗风向的能力，这款电动车怕是要满街跑了吧。然而，这有没有可能是一场台版的木马屠城记呢？台湾请全国之力补助了玉龙汽车60年，现在我们得到的结果就是一个中国国有企业的品牌在台湾组装，堂堂正正变成了国产车，而现在他们还要进口电动车进来。同一批的汽车网红先是 marketing MG 车，然后拉比中国电动车，这就搞得汽车界人心惶惶。今年初市场上传出玉龙已经拿到中国比亚迪和奇瑞汽车的台湾代理权的消息，其中奇瑞汽车和他们旗下主打电动车的两个子品牌 Omoda 和 Jayco 可以说是动作频频，磨刀霍霍，他们还特地为台湾市场成立了脸书的粉丝专页和粉丝社团。奇瑞汽车更预告2024年会进3款新车到台湾来，全部的人都在怀疑到底奇瑞的背后是不是玉龙，然而玉龙集团出面否认。而最近呢，又传出了另一个消息，玉龙的子公司裕嘉汽车近期把名字改成了电池力汽车，而网络上的汽车 KOL 就提出了疑问，请问一下，你是要跟中国吉利汽车合资吗？这样的联想并非空穴来风，因为玉龙和吉利汽车早在2009年的时候就一起在台湾合作推出过一款熊猫车，然后把这款车改名叫做 Toby M Car， 还在记者会上面宣称这是玉龙集团第二个国产自主品牌。你看看这个手法是不是跟 MG 车有点像啊？中国车的品牌被你洗一洗，就变成了国产自主品牌。玉龙集团对于是否代理中国吉利汽车的疑问呢，再一次的出面否认，他再一次的向外解释，我没有要代理中国汽车。但是我想请问一下，你相信玉龙吗？玉龙这家公司他曾经和中国东风汽车合资成立了一家公司叫做东风玉龙，他们还曾经引进中国吉利汽车要到台湾来，而且现在呢真的成功的把中国上海汽车的品牌成功的洗成了台湾的国产车。在这样的情况下，你问问自己，你还相信玉龙吗？尽管玉龙汽车两次出面否认他没有要代理中国车，但是汽车网红们全面洗版的情况还是激怒了很多台湾人。譬如说立法委员王世坚，他就质询了经济部长王美花，请问为什么放任这些假国产车进台湾木马屠城呢？王世坚的这一段质询一登上新闻和社群网络，就让很多人对玉龙的怒火一口气爆发。在短短的一周时间内，王世坚的暴怒影片就累积了超过100万次的观看次数，而下半年 MG 的第一台电动车马上就要进台湾了，接下来还有奇瑞的电动车，还有比亚迪的电动车，请问一下，什么时候台湾的马路上就会充满了中国的电动车呢？中国电动车在台湾的马路上跑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他最近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他说所有可以连上网路的中国车每分钟都在收集百万美国人的数据，就包括你在车上的聊天内容，你礼拜几在什么时候会去哪些地方，你的家里住在哪里，你的公司在哪里，所有跟地理位置相关的数据习大大都能够掌握。这都是真的有证据的事情， 哦。早在2016年，美中还没有翻脸的时候，美国的资安公司就发现，中国卖到美国的低价安卓手机里面都藏有后门，他们会把用户发的简讯传回中国。而在中国呢，有一家叫做中国广深的 IT 公司，他会监视你去过哪里，你跟谁聊天，简讯上面都在写什么。哎，你可能会说，我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监视。
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上面都在写什么？哎，你可能会说，我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监视我有什么意义呢？哎，你还真的是小看了你自己呢。像这些资讯系统呢，它都是可以远端遥控的。像雷蒙多他就说，如果美国的马路上面有300万辆中国电动车，北京就可以让他们同时熄火，造成交通大乱。你想想看，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台湾会有多可怕？北京能不能够远端遥控瘫痪宜兰雪山隧道的交通呢？北京有没有可能瘫痪整条忠孝东路的交通呢？如果北京要对台湾的政要发动攻击的话，你正在开着中国电动车在路上走，你有没有可能变成人肉炸弹？你的车子突然被远端遥控了，它不听你的使唤，直接冲向总统府，或者直接冲过去跟台湾政要的车子对撞呢？而当你撞了台湾政要的车子，有没有可能在附近的高楼上面有北京安排的狙击手开火攻击呢？或者是还有其他在台湾马路上的其他中国电动车跟你一起当人肉炸弹，一起冲向北京要攻击的目标呢？不只是手机，这些后门被装在全球超过7亿台移动装置上面，包括汽车的车机、家用智慧型的装置上面全部都有。甚至你的机器如果不是中国制造，而你下载了中国的 APP， 它也会偷看你。譬如说，美国的资安公司就曾经告知 Google， 也就是安卓系统的母公司，他们发现有一款 APP 记录了150万美国人的社群账号、生活照片，还有每天出没的地理位置，甚至是中国制造的扫地机器人，它也会一直记录你家里面的数据，定期传输资料封包回中国。而且呢，他们还用香港当作数据的跳板，让台湾的用户无法察觉。你以为你的扫地机器人在家里扫地吗？其实呢，它就靠着在你的家里面移动，它就能画出你家的格局图，而且它记录了你不在家时需要扫地的时间都是哪些时间段，它就可以完全掌握你什么时候会在家里。因为中国政府最知道如何用数位监控手段来控制民众，所以呢，他也最害怕地理位置会被泄露出去。特斯拉刚刚进入中国的那几年，双方为了数据资料库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特斯拉坚持行车数据应该要回传到美国总部，他完全不理中国政府。结果呢，就在2021年的上海车展上面，马斯克就吃到了苦头。中国车主跳上了特斯拉的车顶，公开狂呛马斯克，官媒新华网还发文指责特斯拉店大欺客。其实呢，发生这些冲突就是为了要让特斯拉的地理位置数据留在中国而已，因为中国政府最知道掌握了这些数据可以发动哪些攻击。最后特斯拉不得不屈服，他们终于答应中国的地理数据只存在在中国的资料库里面，不会回传到美国。所以呢，特斯拉在中国地区行驶的所有行车记录还有地理位置数据，全部只有中国知道。世界各国现在对中国电动车以及中国的数位设备都是戒慎恐惧的。现在美国拜登政府正在全面清除可能造成远端遥控的各种设备，除了手机、电动车、抖音 APP 之外，现在就连美国港口的中国起重机都要全部被换掉。美国政府现在也在想办法严拟方案，限制中国汽车回传资料回中国。而英国汽车工业学会的主席 Jim Thacker 他最近也对英国政府发出了警告，他警告英国政府，太多中国电动车开在路上，英 国就会被远端遥控，用来瘫痪一个国家的交通。从去年十月开始，欧盟也展开了针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欧盟执委会在3月5号宣布，他们已经找到了足够的证据，证明北京政府对电动车的产业提供非法的财务支持。欧盟执委会因此决定要在今年7月之前对中国电动车苛征关税。欧盟这次的做法是非常严厉、非常恐怖的，他还要溯及既往，不是你以后卖到欧洲的中国电动车要课关税而已。过去你已经卖了多少中国电动车进欧盟？你在欧盟的海关有过记录？客户都已经开着这台车子在路上走了，但是中国的车厂他竟然还是要交这台车的汽车关税。他已经进关，已经开在路上，竟然还要交关税，我真的从来都没有听过这么好笑的关税战呢。美国各界的抗中保美行动现在是越演越烈。就在我们录影的这一天，美国国会通过了法案，限期抖音的母公司字节跳动要在6个月之内把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给卖掉。而共和党的参议员卢比欧呢，他也提议要对中国电动车课征关税，每一台车要课$20,000的税，一台车要多60几万。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车厂一定要想办法把电动车卖到台湾来的原因吧。因为很快欧盟和美国都不会再买中国电动车了，那中国电动车卖到台湾以后，除了可以进行网络远端遥控之外，中国电动车也真的很需要新市场啊，因为它已经快要丢掉很多大市场了。除了台湾之外，目前比亚迪也非常认真想要开拓日本市场，这些都是因为他们即将要被欧盟和美国禁止。正当全世界都在围堵中国电动车的时候，我们台湾社会补助了60年的裕隆汽车，它很快就要上市第一台中国的电动车了，也就是这一台 MG4EV。我真的不知道台湾人到底欠了裕隆什么，为什么我们补助了裕隆60年，最后换到了中国电动车呢？本周我们会影片会讲最近在金融市场卷起千层浪的元大投信00940 ETF。如果你有买，而你现在很担心股市有变数的话，你可以订阅我们的会员，我们会讨论这个议题哦。喜欢我们影片，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还有记得按订阅频道，大家开始讲，那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